主内的家人，你们好。在过去的30年当中，许多关于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细节真相啊，都被掩盖了，不为人所知。尤其是从中国政府在过去的30年对这个六四事件呢，定义为敏感的话题，所以在公开的媒体啊传播当中呢，是被禁止的哈、啊，与这些相关的一些的信息呢，都会被从网络上删除。所以很多的人呢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90后之后出生的这一批的年轻人，如果他们是生长在中国大陆的话，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啊听到关于六四事件的事情。那除了在公开的传播媒体上找不到这方面的信息之外呢，许多那个年代的人知道六四所发生的事情的这些人呢，要么是逃亡到海外，要么是在国内的时候呢，也迫于各种的压力，不仅是在公开场合啊，即使在私下的场合呢，也很少提到关于六四所发生的事情。因此呢，就造成一种的现象，在国内和海外啊，都有一批的人呢，致力于要揭开啊关于六四的真相。比如在国内有一批被称为天安门的母亲的这一批人，他们的儿女呢是在六四事件当中被杀害的，所以过去的30年，他们不遗余力的想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争取啊这种真相被大众所知道。那在海外呢，也有海外的这个六四的民运的人士，那他们呢也一直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尤其是到了每年的六四的纪念日的时候呢，要发出这个声音啊，让人知道历史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1989年的6月4号的上午，我有机会跟另外一个大学生去到北京的一家医院，就是在西长安街的复兴门医院。那这个医院呢是比较靠近这个长安街的一家医院。那我跟这个同学呢来到这个医院的时候，在走进这个医院的这个靠近医院的这个路上呢，就看到地上泼满了这个人的血液啊，真的是可以用泼这个字来形容啊，因为地上是一滩一滩的血啊，从这个路口一直引向这个医院的门口。那当我们进入到医院的时候呢，在医院大楼的这个入口处的右手边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医院的收发室。那我记得当时在这个收发室里面的地板上就停着2-3具的人的尸体。那因为在这家医院里面人越聚越多，所以后来我们在医院没有待多久哈、医院的这个领导和一些的医生护士就开始劝阻大家离开医院，不要在这里聚集。那我们出了这个门，那右手边呢是医院的一个自行车的停车场。那在那个停车场上面呢有10几具的这个用白布遮着的尸体停在那里。当我们要离开医院，在那个路口处呢，医院有贴了一个告示。那在这个告示上面呢是列着一连串的名字，在这家医院所接收的并且死亡的，就是在6月3号晚上6月4号凌晨被开枪打死的市民学生的名字啊，列在上面，应该有20-30个名字啊，列在一张纸上。那这些呢都是我本人在6月4号当天在复兴门医院所看到的一些的真相。那这些呢，我想是只是整个六四事件真相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那这些的名单是不是复兴门医院啊所有当天晚上接收的啊被打死的人的名字呢？我们不知道。那这只是北京一家医院的情况。那在西长安街附近其他的医院的情况是怎样？包括在东长安街那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本人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都盼望有一天，当在中国大陆我们可以自由的谈论，自由的去挖掘历史真相的时候，关于六四事件当中所发生的一些真实的细节，包括死伤的人数，有一天能够真相大白。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真的那一天到来了，我们从事实的层面把六四的事情前前后后都能够做到真相大白的话，那是不是这就是所有的真相的全部呢？那除了事实层面的真相之外，在背后还有哪些的真相我们需要了解的呢？当我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记得在圣经当中有这样一段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13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先读给大家听。这段的经文是这样的，路加福音第13章第一节开始，正当那时，有人讲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是这一段前五节的经文。那在这五节的经文中呢，有两件历史的事件被提出来。第一个历史的事件是有人来问耶稣关于这个事件的看法。这里讲说，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那这件事情呢，在历史史料上是找不到的哈，没有其他的线索我们可以去考察的。那通过这件事情本身的陈述呢，大概应该是哈，当时的地方官就是这个比拉多，因为在献祭的人当中哈，这一批加利利人在献祭的时候呢，触犯了罗马人的这个规矩法律，所以比拉多呢就在这些人在献祭的时候呢就杀死他们，所以这些人的血就跟他们所献的祭物啊掺杂在一起，那应该是这样一件事情。那通过历史其他的资料的考证呢，比拉多这个人是蛮残忍的一个人，那他是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的。那这件事情呢，显然在当时代的犹太人当中呢，是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一件事情，所以没有人哈为这件事情的本身的发生和事实的真相呢去辩驳。那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另外一个历史事件呢，是在主耶稣基督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所提到的。那显然这件事情呢，也是在犹太人当中是大家都熟知的一件事情，一说大家都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个叫希罗亚楼的。那这个楼倒塌的时候呢，有18个啊无辜的人，可能是路过的行人呢，或是在楼里面的人呢，有18位呢就因为这个楼的倒塌被压死了。通过主耶稣基督对这两件事情的回应，我们大概可以体会到，因为这两件事情的发生，普通大众的想法认为那些被杀死的加利利人是有罪的，是犯罪得罪了神了，所以这样的灾难啊，在献祭的时候被杀死这件事情呢，就临到这些犯罪的加利利人了。那那些看似无辜被希罗亚楼倒塌压死的这18个人呢，大众的看法也是说，这些人犯了罪了，所以这样的灾难呢才会临到他们。那我们今天第一次读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心中的第一个反应可能跟当时的人的反应会不大相同。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比拉多把加利利人在献祭的时候杀死，我们的反应是说，比拉多太残忍了，他实在是一个凶残残暴的一个地方官，那这样的人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不管怎样啊，不管是当初的人还是当今的人，听到这两件历史事件，心中的感受和想法是怎样的？耶稣的回答呢，是都有点出乎我们众人的意料。耶稣的回答非常的直接，而且是重复性的强调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耶稣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着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的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死亡这件事情呢，是每个人都会临到的，不管是你无辜的死去，就像这个路过一个地方楼倒塌了被压死了，这是一种死法，或者是触犯了地方官遭到了这个罗马人的屠杀也好，不管是哪一种死法，人都是要死的，在所有人的面前只有一条的生路，就是悔改，借着悔改才能够不致灭亡，反得永生。从耶稣这一段回应的话语当中，我们好像体会不到一点，耶稣基督对于那些无辜死去的人，或者是被那些杀害的人的那个同情和怜悯。我们在这里也看不到耶稣特别的指责那些凶残的这个地方官呢，罗马兵丁啊，他们的残忍与罪恶，反倒是把众人，无论是杀人的还是被杀的，无论是那些无辜死亡的人，都画在一个圈子里面，就是说众人都是罪人，众人都是要悔改的人，众人都是说不悔改就都要灭亡的人。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借着这个机会向人，也是向今天的人显明的一种的人生的真相。不管历史的事实、历史的进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众人的真相是无法否认的，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人的结局就是死亡，人若不悔改都要面临着灭亡的结局。是的，没有错，有的时候人有的时候是很无辜的，无辜的受害。是的，有一些掌权者是非常残忍的，为了维系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可以用很残忍的手段对待他们所统治的人。然而不管是害人的或者是被害的，不管是那些统治的还是被统治的，众人在一件事情上是共同的，就是我们必须谦卑认罪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除此之外，人没有其他的活路了，这是主耶稣基督给世人的指出的一个人生的真相。接下来呢，主耶稣基督就讲了一个比喻，从第六节开始，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却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审判就是把树砍掉了。本来栽的这个无花果树是要让无花果树来结果子的，结果这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子，白白的占据了这块地土，所以主人要把它砍掉。这代表上帝对那些不悔改的人的审判。上帝造了我们，把他自己的形象赐给了我们，是让我们生命当中结出各样的果子来，来荣耀上帝。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办法彰显上帝的荣耀，生活在罪恶当中的时候，最终的结局就好像那一棵不结果子的树要被砍掉一样。然而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和等候，主人是等了3年的时间，每一年都来看这个树是不是结果子， 给他一切所需要的营养、肥料，除去一切的杂草，目的就是让这个树能够活出它本该活的样式来。即使是在三年之后，主人还是又给这棵树再多一年的这个机会，让它能够有机会结果子。这是讲出上帝对世人的宽容和等候。本该按照上帝的标准，我们早就该进入到灭亡、被上帝审判的地位当中，但今天神还在宽容等候人的悔改。但同时，这个比喻又提醒我们，上帝的审判或迟或早都会降临的。上帝的审判的降临，这件事情是不可更改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主耶稣基督所指明的这一个人生真相的面前，都能有一颗谦卑的心，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得那个人生丰盛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得到上帝所应许的那样一个永远的生命。